请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昨天晚上跟大家介绍这个《圆觉经》的大意，讲到这个圆觉，圆觉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摄。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着人事物，任何东西都有圆觉在里面，只不过是呢，我们有的有发现，有的没有发现，有的发现的多一点，有的发现的少一点。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到，无论是人或者是恶尘或者是菩萨或者是佛，都有圆觉，只不过是我们人妄想执着太多了，把这个圆觉把它挡住了。所以呢，你有了这个圆觉，你不知道，到了声闻圆觉以后，比我们人要好一点，慢慢呢，哎，发现了人有觉性。到了菩萨呢，比声闻圆觉好一点。那么到了佛的境界呢，就不一样了。到佛的境界是证到圆觉的无上的境界，所以说他的圆觉全体显现出来。因此呢，这个佛有大智慧，有大光明。所以这个圆觉呢，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个圆觉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如果乌云来的时候呢，这个月亮呢看不见。那么乌云来的时候呢，你看不到月亮，不代表没有月亮。所以呢，乌云多了，月亮盖覆的就多了，乌云少了，月亮想象的就大了。所以呢，有黑暗的地方就没有光明，有光明的地方就没有黑暗。所以黑暗与光明就在一线之间，好，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所以呢，大家听这个圆觉经要明白这个道理，每一个人都有圆满的智慧，只不过是因为你妄想执着分别，所以呢，把这个圆满的智慧把它盖覆住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打开你心里面的这个光明智慧呢？这只有通过修行。怎么样修行？就是修身口意三业清净。身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能邪淫；口呢，就不能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是什么呢？不能有贪嗔痴。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修到身口意三业清净，那么我们的这个圆满的智慧就能够显现出来。再进一步来说呢，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六根清净，这个就是道，就是觉悟。六根怎么样保持清净？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不会被外境所转，你心不被万物所转，心能转万物，即同如来，那么你就是有圆满光明的智慧。所以我们一个人有道没有道，就看你有没有定力。定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这个圆觉经里面讲到说，你怎么样才能够证悟到这个圆觉的真理？唯有修定，通过修禅定，那么到最后呢，你才能够开大智慧。所以我们在平常当中呢，我们要修定。修定有好多方法，比如你让你数呼吸也是修定，修不净观也是修定，或者是用种种的念佛也好、坐禅也好、参话头也好，这个都是修定的方法或者叫方便。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圆觉经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圆觉，无论是四圣六凡都有圆觉，只不过是你发现的多或发现的少而已。还有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 这个圆觉经呢，一部经里面呢，把它分成三个内容，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叫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叫细分，就细说这部经的因缘，释迦牟尼佛在什么样的因缘环境里面会发起来说这部经的道理，是什么人是起教因缘，当时有多少人在听释迦牟尼佛说法，那么这生听说法的人他们的修行的境界是什么，就是细说这部经的起教因缘，叫细分。然后第二部分叫什么？叫众中分。众中分就是这部经里面的主要纲要，它的主要思想，就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里面想要表达一个什么义理，我们在听到这部经以后得到什么启发，都在众中分里面体现出来。所以呢，众中分呢是这部经的纲要。第三部分叫什么？流通分。流通分呢就是佛的弟子包括这个护法龙天听到一部经以后，觉得释迦牟尼佛讲的这部经对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非常有用，不但能够启发智慧，也能够让社会安定啊，让每个人的心可以得到祥和。所以呢，天龙八部包括当时的菩萨弟子表决心，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佛法的智慧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惜福慧命来推广这部经的道理，这个就叫流通分啊。所以呢，所有大乘经典里面都有细分、众中分跟流通分，那我们这个圆觉经呢也不例外。好，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讲讲大乘佛教思想，通过这部经呢阐述的非常的娴静。所谓的大乘佛教思想，就是佛教里面呢在修行的这个方法还是境界方面呢有两类啊。第一类呢叫小乘佛法，第二类呢叫大乘佛法。什么叫小乘佛法呢？小乘佛法呢从这个发心方面呢啊，它比大乘小，小到什么样程度呢？小乘呢就是独善其身，助我解脱，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这个是小乘的境界。那么正因为他的境界小，他发心不够大，所以呢他所种的果位也是很有极限性，他只能是种到小乘的果报。所以小乘果报呢就是他不能成为菩萨，因为他不能成为菩萨，所以他永远没办法成佛。所以呢小乘的这种圣果在这个修舍佛法里面呢只是一个方便乘。在妙华莲经里面说小乘的圣果啊，就是一个方便乘，它不究竟，不了义，不圆满。所以释迦牟尼佛虽然知道这个小乘不圆满，他为什么要说小乘？就是对有一生根基，对有一生没办法了解大乘佛教思想的人，所以他方便说小乘法，希望他们从凡人进入这个圣人。那么这个圣人里面分为大圣人跟小圣人，那么这个小乘人呢就是小圣人。什么叫做小圣人？小圣人呢就是他的智慧没办法彻底圆满，但是他是圣人。为什么他是圣人？因为他超越了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他不在这三界六道里面受苦受难啊。虽然他比我们天上的人或者是人间的人悟性要高，但是呢他比不上菩萨，比不上佛。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大乘佛教思想呢，就是讲这个大乘菩萨的境界，他这个修行。什么叫大乘菩萨的思想？就是发大愿行菩萨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种胸怀就是菩萨的胸怀。所以呢菩萨无论到哪里呢都会想到周边的人，想到大众，不会把自己当成第一，大众是第一。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弘法49年，他的本怀就是推广大乘佛教的思想，希望我们佛的弟子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惜福慧命，普度一切众生，到最后所有这众生皆共成佛道，这个是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来度化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大家在这各位都非常有福报，有这个福德因缘，到了寺庙还能够听到大乘佛法的思想，这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慧根深厚， 才有这个机会接触到大乘思想。那么我们中国大乘佛教徒啊，还有包括这个学者，对这个大乘的佛经的研究都很好。那么我们昨天晚上有讲过，就大乘佛教的思想里面有三大类，大家还记不记得？考考你们，看记不记得？昨天晚上一开经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大乘佛教里面佛法虽然很深广，经书很多，但是它的思想归纳起来呢有三类。第一类叫什么？性空为名。好，就像金刚经，只有破不立，把所有的一切法都把它破了，在破当中想一切法。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只有破，由破然后显示一切妙有，这是金刚经的特色。所以叫性空为名，一切法的自性是空的。为什么有一个名啊？为什么说、哦、这个桌子这个电脑这个是叫什么名字，都是个名字，一个假名安立一切法，一切法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性。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永恒性，没有固定性，没有常一性，也没有自在性，因此它是空无自性的。这个是性空为名。第二是什么？法相为实。所以的法相为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是由我们每个人的分别识所想象出来的。为什么知道呢？我们现在所有一切法都是我们每个人心性所想象出来呢？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举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举一个印度有一条河叫恒河，很出名的啊。我们到印度去呢都会去参观恒河，恒河是印度文化的发祥地，非常出名。那释迦牟尼他就讲，他说我们人看到这一条恒河就是河，河流。那么天上的人看到这条河是什么呢？琉璃世界。恶鬼道看到这条河水呢就是什么？龙血。那么呢，河里面的鱼对这条河的感觉是什么？是他们的房子，不是水。鱼是住在水里面，水就是它居住的环境啊。所以呢，同样的一条河，但是四种不同的众生对这个恒河的感受认识就不一样。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一切的现象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识所变现的。比个例子，像我们今天中午吃饭，有的人说这个菜很咸，有的人说这个菜很淡，有的人说这个菜很油，有的说这个菜不够油。同样的东西，每一个人的果报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啊。所以呢，所有一切法都是为实所现现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叫法相为实。所有的法相都是为实所现现的。第三呢，叫什么？真常为心。所谓的真常为心，就是世间所有一切法，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没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但是有一个法，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你是什么人，这样东西永远都跟随你，永远都存在。这个存在的法宝叫什么？就是真如，就是圆觉，就是我们的菩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性，或叫佛性，或叫清净心。不管你在六道里面哪一道，或者是你是成为声闻缘觉菩萨佛，以及六道里面的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我们的本觉或者叫圆觉，或者叫真如，或者叫如来藏妙真人性，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是再圣不增，再凡不讲。你成圣了，这个佛性没有增加，这个圆觉没有增加，你在六道里面受苦轮回了也没有减少，叫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圆觉经，就是在三个佛法体系里面是属于第三种，叫真常为心。 为什么叫真禅唯心呢？就是这部经里面主要在讲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道理，或者是圆觉这个道理。那么如来藏这个体系啊，或者是真禅唯心这个体系啊，有好多代表作。在藏经里面呢，有三部经论、一论、两经，这是在如来藏系里面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呢叫宝性论啊，第二叫如来藏经，第三叫圣曼经。那么这种经论呢，对如来藏系的这个思想呢啊，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详尽。但是呢，我们中国大乘的佛教徒呢，很少去深入研究这两部经还有宝性论，很少去引用它。反而呢，对我们在中国流行的二经一论非常的重视啊。这二经一论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圆觉经，那么第二呢就是楞严经，第三呢就是大乘起信论。这三部经都是讲真禅唯心，或者在讲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如果呢你们在座各位想要了解我们中国大乘佛教思想特色呢，不妨呢把这二经一论读一读。所以我们在这个多伦多湛山精舍，我们大家都非常有这个福的因缘，我们有这个机会在湛山的各道场都有讲这三部经啊，就大乘起信论，我每一个月呢都在那个我们湛山弘法图书馆在当滩那边有讲解啊，到现在还没讲完。还有呢这个楞严经，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在湛山精舍要有讲解楞严经，你们有时间也可能随意的参加。那么我常在想，我说在真禅唯心体系里面讲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里面 有二经一论，那么圆觉经呢我平常没有时间讲，所以借用这一次我们礼拜莲花宝忏的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圆觉经里面的法喜。因为时间有限，只有六个晚上哈，每一次的一个半个小时，你要把一部经全部讲完是不可能的，这个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就是在把里面的这个要义把它提出来，然后希望大家了解这部经的大要，然后呢有空的自己去研究，深入的去品味。因为大乘佛经里面呢，不是说你听了几次的讲座或者自己看看书你就能够得到里面的精髓，那是不可能的。真正大乘佛教的经典呢，是离开语言文字，离开你思维想象，你想要去得到里面的妙意啊，唯有自己呢去体悟，从修学佛法里面去体悟大乘经典里面的精华。所以佛教 有一句话说，大乘佛教妙不可言。那怎么样才能够体会到呢？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唯有你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跟大乘佛教的经典里面能够相契合的时候，你得到一种法喜，你才知道哦，大乘佛教的妙妙在什么地方，好好在什么地方。我们读大乘经典跟我们读世间的小说或者说文学作品完全不一样的。你读世间的小说或者散文也好，或者是戏剧也好，或者是诗词也好，不管你怎么读怎么理会，都有熟念，都是激起你这个七情六欲的这种情感。唯有读佛经以后，让你得到清凉，让你得到解脱自在。同时呢，你在读中国大乘佛经以后啊，你会感觉到世间虽然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呢本体呢是一个。也就是说，当你读佛经读通了以后呢，彻内盘通，圆融无碍，对任何事情你都明白，你都知道。所以佛教叫你通达一切佛法，不是叫你去学这个语言概念符号，我是要从自信下手。所以呢慧能大师他没有读书，但是当他开悟以后，他什么经什么论他都通达，他都明白。你问他什么道理，他可以马上告诉你。你问他什么经典，虽然他没有读过，但是他知道里面在讲什么。这就是一个人开悟以后呢，他明心见性， 那么这样呢，世间所有一切法它都通达无碍，这就是我们佛教修学佛法让你开悟的一个好处。所以呢，你们有时间多诵经，常常诵经，心里面才能够真正得到清凉，得到自在，那么你烦恼自然而然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心里很烦有烦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念佛，我们就要读心经，读金刚经，读地藏经，特别是要读妙华莲华经跟华严经，这种大乘经典的话呢，都能够给你智慧，给你信心，能够让你对世间所有一切法看得更加的清楚，不会在事项被迷了。所以我们佛教叫你叫回头是岸，所以回头是岸就是说你在世间上执着的太多了，你太计较了，太钻牛角尖了，所以永远没办法解脱你的烦恼，唯有恍惚归真，回头是岸，当下一念你觉悟了。我昨天晚上是不是跟你讲过呢，当你有一天你觉悟了，你就发现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你想不通的话呢，老是在想他，老是在执着，那么你就迷了，那你就做梦一样。所以昨天晚上也跟你们讲过了，梦里明明有六趣，酒后空空无大千。在做梦的时候你就分得很清楚，好多分别，那么当你觉悟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道理。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圆觉经的翻译的年代跟译者啊，这个我们通常讲大乘经典都会介绍，哎，这部经是谁翻译的，在什么时候翻译的。那么根据这个现存的资料啊的显示啊，就是我们这个圆觉经呢是从梵文翻译成中文有两个版本啊，也就是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有一位叫罗侯檀健在西元647年完成的啊，这个是根据宗密大师在大树抄第四卷里面啊，他也这样提到。但是呢，现代好多的学者啊，还有在这开元释教录啊，还有系古今易经图记等，还有宋高僧传里面所提到的，包括我们的地藏老法师他在书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这部经的译者呢，应该是由北印度人，这个人叫佛陀多罗，在西元693年在中国的白马寺翻译成这部经啊，就是我们这个圆觉经是在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寺庙叫白马寺，在西元693年。你们在这各位哪一个读过历史的？没人读，大家对历史没有兴趣哈，对这个 business 啊，对这 computer 有兴趣，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写历史的、写文学的、写哲学的找不到工作。693年是我们中国哪一个朝代？唐代，对，唐朝啊。我们这个圆觉经是唐朝的时候翻译的。我们中国呢有5000年文化，我常常跟大家讲，中国有5000年文化，有两个朝代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大家知道哪两个朝代？一个是唐朝，一个是汉朝。好，所以呢，在中国的西边，好，在西域那个小国家呢，叫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叫汉人。如果你到泰国、到东南亚，哈，到别的国家，他们叫我们什么？唐人。啊，所以你到泰国啊、东南亚啊，或者是在北美这边呢、啊，有唐人街，啊，就是他们叫我们唐人，啊，就是中国5000年文化，两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朝代，一个是汉朝，一个是唐朝。你看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取经，人家没有叫他的名字，人家就叫他唐僧，啊，唐朝里的僧人。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到哪里很吃香的，就是从唐朝来的。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两个重要的时代跟我们佛教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是哪一个朝代？是哪个朝代？对，汉朝。就在汉朝永平7年，这个汉明帝啊，夜梦惊人啊，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金人闪闪发光，他就觉得很奇怪，第二天问了大臣说，哎，我昨天晚上梦到金人是什么人？后来大臣就解释给他听，说现在在西域，在印度那边有位圣人叫释迦牟尼佛，在里面弘扬佛法，他的道理、他的真理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后来皇帝知道以后呢，就派这个大臣 到西域去取经，把佛法请到中国来。说我们中国的佛教是由这个皇帝派遣大臣到这个西域请到中国来，来的时候呢，把他当成那个特别嘉宾，住在一个朝廷招待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你请了这个出家人来弘法，不是短时间了，是永远的吧？或怎么办呢？那么就建了一个寺庙，给两位出家人住在里面弘法。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寺庙，叫白马寺。为什么叫白马寺？叫白马驮经，啊，由这个白马驮这个42章经，还有佛像，还有出家人、护法僧三宝祭祖，到了我们中国来弘扬佛法。然后到了中国也第二年，那么这两位法师呢，啊，就去云游，就到了这个山西五台山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五台山啊，啊，他们就很喜欢，觉得好像像这个印度的灵山一样，所以那时候召请皇帝啊，在这个五台山建庙，所以呢，在五台山呢建了这个寺庙叫大灵鹫寺。这个大灵鹫寺就是现在五台山的响通寺。所以这个响通寺呢，它历史呢是非常悠久。除了白马寺，中国第二个寺庙就是响通寺，以前呢叫大灵鹫寺，现在叫响通寺。所以你们到五台山去的话呢，要到响通寺去看看，是非常有个历史价值的。所以呢，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五台山是四大名山之冠，最早建的，在汉朝就开始建了，啊，所以这汉朝跟我们佛教这个阴阳非常的殊胜。那么第二呢，就是唐朝，唐朝是我们佛教的黄金时代，因为汉朝佛教虽然传到中国来，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佛教不是很了解明白，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翻译佛经，到了隋朝唐朝，我们中国人才真正的了解佛法的道理是什么。所以无论是在理解方面，在修行方面，在寺庙发展方面，到了一个顶峰。所以呢，隋唐佛教是我们佛教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们现在呢，在加拿大建四大名山，这五台山为什么要仿中国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唐朝的建筑？就是我们希望在北美这边，这个盛唐再现，希望佛法就像在唐朝的时候那样兴盛，每家每户都相信因果，重视慈悲智慧来弘扬佛法，那么社会这个国家才会更加的和平安详，那么人呢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所以一个国家要发展，不是光靠科技，不是光靠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也很重要。所以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这个升华，你物质带再多也没有用，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佛教里面的叫心物不恶，心经里面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就指物质，空就指精神，就是精神离不开物质，物质离不开精神，精神即是物质，物质即是精神。所以佛教人叫心物不恶，这是佛教最高的境界，叫不恶法门。当我们对世间所有东西达到一个不恶法门的时候呢，就是大解脱门，那你就解脱了。好，我们再继续讲解这个本经的翻译哈，的年代大家知道了，是唐朝哈。那么刚才讲了有两个版本，那么究竟哪一个版本是对的呢？究竟两个版本有什么出入呢？这个呢，我们不必要花太多时间去做研究，我们呢只要是一译不一人，不管谁翻译的，什么时候翻译的没关系，最重要呢，里面所讲的道理是不是佛法道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呢，在上面所讲呢，在佛教的这个典籍记载虽然呢有不一致啊，时间什么翻译是什么翻译的，每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呢在佛教界里面，所有高僧大德这种学者认为这个圆觉经是真全不谬，不谬就是没有错误，跟佛教的这个三法印没有任何的冲突啊，叫不谬。所以真全不谬就是它的道理是很究竟的圆满的了义的一部大乘经典。 并且呢对中国佛教的宗派有着巨大的影响。就这个圆觉经，它的道理不单单没有违背佛教的三法印，同时呢对中国的大乘佛法影响非常的深远。无论是花严宗的，或者是天台宗的，或者是禅宗的，或者是密宗的，这种高僧大德都非常重视这一部圆觉经。他们不单单去了解里面道理，同时呢还做注解做推广。因此呢这个圆觉经呢从古至今是我们中国佛教各界人士非常重视的一部经典。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圆觉经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影响怎么深远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注解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在中国影响有多大。这个佛陀多罗呢，这个圆觉经的译本呢只有一卷，很短，不像那个妙华莲经华严经那么厚，很短的一卷。那么最有名的这个注解呢，就是那个圭峰宗密大师所写的圆觉经大疏钞，还有这个圆觉经道场修正义啊，他这两个注解呢是最有权威性的。那么其他的注解呢就很多很多啊，多到什么程度呢，我把这声都把它列出来。这个花严宗的这位祖师叫宗密大师，他的注解光光他一个人对这个圆觉经的注解就有五个版本，就是圆觉经的大疏、圆觉经的大疏钞、圆觉经的六疏，还有圆觉经的六疏钞，另外一本呢就是圆觉经的六疏科啊，这都是他一个人通过这个修学圆觉经，他的感想、体会、心得，包括他的修行的点点滴滴，把它写出来，就有五个版本解释这个圆觉经的。那么到了宋朝以后啊，更多。宋朝呢，有好多有关圆觉经的注解，那么比较有权威性的，主要呢有九种注解。宋朝的净元啊，他有一个圆觉经道场六本修正仪。还有呢光福啊，他做了一本叫圆觉经钞变仪物，还有呢福安的这个圆觉经律解，另外呢就是孝宗的遗著圆觉经，孝宗就是孝宗皇帝啊。宋朝的清扬的圆觉经素钞随翁要解，还有儒山的圆觉经六书细注啊，还有这个古银元翠的圆觉经集志。第八呢就是自从的圆觉经新进啊，第九就是周琦的《圆觉经侠颂集解讲义》。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念给你们听，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这部经在佛教里面非常的重要，所以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高僧大德为这部经来做注解。那么到明朝的时候呢，注解这个《圆觉经》呢有四种解释，就是细正的《圆觉经要解》，还有德清的《圆觉经直解》啊，我现在看的这个参考书呢也是看这个德清的圆觉经直解啊，他也是讲得非常好，虽然的简单，但是明了扼要啊，易懂啊，所以这个德清寒山大师，另外一个名字叫寒山大师啊，这两个是一样的，他是圆觉经直解，你们有空的话呢图书馆都有，这个版本呢特别的流行，好多人都喜欢这个版本，可以看一看。还有通润的圆觉经进食，另外呢就是焦雄的圆觉经经解平林啊，也是值得参考的，这个是明朝的时候有四个注解。那么到了清朝呢有五种注解，弘历的圆觉经纪实正白，清廷的圆觉经梁珠，通理的圆觉经细义书大义，还有圆觉经细义书上贤士，另外一本呢就是圆觉经的细义书啊，这个是清朝的通理啊所写的三本这个注解，还有另外两位的，一共呢是五种。那么日本呢对这个圆觉经更加的重视啊，日本的这个注释呢有13种之多，那我就不一一念了哈，我只要是把这个名字列出来，让你们知道这部经呢在佛教里面不但是在中国，在日本呢都是广受大家重视的一部大乘经典。那么近代的啊，你们有空的话可以看这几个版本也是很好的。近代这个圆觉经的注解有太虚大师讲述的圆觉经六十，还有我们地祥老法师在他的译集里面也有这个圆觉经的讲义， 他这本讲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他用天台中的五层祥义来解释这个圆觉经。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除了介绍这种注解以外呢，我也会跟大家用这个天台中的五层祥义来解释这个圆觉经。所以这个地祥大师这一部圆觉经讲义呢，对我们研究圆觉经还有这个天台中的关系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还有另外一本呢，就大方广圆觉经讲义，圆音法师讲述的，他也是讲得非常好。因为圆音法师大家都知道，他对这个楞严经研究得非常透彻，所以他讲这个楞严经呢很有权威性的，所以呢他讲这个圆觉经呢照样是讲得很好，所以这本也值得大家参考的。像我以前常常讲经的时候都喜欢用圆音法师他的著作来做参考，因为他下了好多功夫，收集了好多资料然后写的他文笔啊写得非常好所以呢圆音法师他的讲他的所有的讲那个附近的讲义都是值得我们现在人参考的。另外呢就是南怀瑾先生他也有著圆觉经叫圆觉经略说那么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圆觉经他讲得很活泼，很生动那么讲得很好，也是值得参考的一部参考书。还有另外呢就是那个法果山国立法师呢，他讲了一本圆觉经的宗旨这本书他要花了好多时间做研究，参考好多书，所以呢这本注解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我们现代的注解。好，像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个圆觉经对我们中国佛教有什么影响。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圆觉经从印度到中国，可能是到了中国要发扬光大，一代一代从唐朝到宋朝明朝清朝乃至于民国现代，这个影响都非常大的。不但呢对华严宗还有天台宗禅宗密宗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首先我们讲一讲圆觉经跟华严宗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它有什么影响。华严宗呢弘扬这个圆觉经思想者首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提到这个华严宗五祖叫归峰宗密大师。这个宗密大师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不单单是华严宗的祖师，同时呢他也是禅宗的祖师，他的禅定功夫特别好。那么他自从译到这个圆觉经以后他非常的开心快乐，他觉得他这一生看了好多书，那么见到这个圆觉经以后觉得大乘经典呢是佛法之精华，不但里面讲的道理圆融无碍，同时在修行的方面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值得无论是华严宗的人或者是学禅的人呢都可以值得借鉴的一部大乘经典。所以呢宗密大师呢他对这个圆觉经呢他下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来体验，所以写了好多注解。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光个注解就有五种，你看一个法师对一部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五个版本的注解，这个不简单，就是说他在从这部经里面不单单明白这个道理，同时呢有所体悟体悟到这个圆觉经妙不可言，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这个圆觉经的妙理。所以呢这个圆觉经呢被立作这个华严部所以华严经里面的这个经典。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华严宗的时候呢就会讲到华严宗是主张法界缘起因为佛教里面讲到缘起的话呢有种种的缘起，有阿赖识缘起，有真如缘起，还有法界缘起。那么这个华严经呢就主张法界缘起。那么这个法界呢它把它分成四种法界，一种叫事法界，一种叫理法界，一种叫理事无碍法界，另外一种呢叫事事无碍法界。大家要把它背起来你们常常听大乘经典的话要把四种法界背起来，因为你在看好多这个大乘经典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会接触到这个名相。所以我们以前在闽南佛像读书的时候呢 在前两年都要背好多的名相，像以前读那个法相唯识宗就要背那个白法明无论啊，就是我们心里面有百种法啊，要把它记起来，还大乘无疑论，还有好多这个名相，你要把它背起来，然后把这个名字每一个每一个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到最后呢，研究经典的时候呢，你一看就知道，哎，这里面有什么意思，那么就有两观心。我们现代人呢看佛经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佛教的好多专用名词太多，所以当你不懂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它里面什么意思，你没办法解。就像我们看医生是社会上好多很专业的报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它好多专用名相太多了。佛经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想要通达佛法的道理，要研读佛经，首先第一关呢，就是要把这个名相把它弄懂，要记住。所以呢，《华严宗》里面讲到法界缘起，法界有四种，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还事事无碍法界。你把这个四个法界搞懂的，哎，你在生活当中呢，你就可以达到事事无碍法界。